张世杰崖山遇难。公元1276年初，南宋小皇帝赵投降了元朝。赵的两个哥哥翼王赵氏和广王赵在南宋皇族和吏部侍郎陆秀夫的护送下逃往南方。陆秀夫派人分别通知陈宜中和张世杰，准备打出宋朝的旗帜继续抗元。张世杰在赵打算投降元朝时，就愤而离开了临安，带领部下到定海，决心抗元。当时元军曾派降将卞彪来做说客劝降，张世杰起初还以为卞彪是来会合抗元的，特地设宴招待。酒过三巡，卞彪说出真情，张世杰大怒，割掉了卞彪的舌头，还将其碎尸示众。所以他一接到陆秀夫的信，马上就率兵往南追赶。陈宜中原本是贪生怕死，偷偷溜走的，所以他接到陆秀夫的信后犹豫不决，最后才决定响应抗元。但到温州时，他得知他的母亲病死了，因此又动摇起来。张世杰闻讯后，就派人将陈宜中母亲的灵柩载在船中同行，这样一来，陈宜中才勉强上路。五月时，张世杰、陈宜中与陆秀夫终于在福州会合。经过商量，他们拥立赵即位，改元景琰，封赵为魏王，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张世杰为欧密副使，陈秀夫任签书欧密院士。稍后文天祥从镇江援军中逃出，闻讯赶来任右丞相。一时间，各路抗元兵马转战于闽赣粤各地约一年之久，抗元复国的声势一度大振。元朝廷见此情形，派兵四面出击，大举进攻，抗元局势又陷入困境。宋端宗赵等人先退避海上，由张世杰率部袭击潮州、泉州、雷州等地，但未能获胜。接着赵在井澳（今珠江口外）遭遇台风，坐船被毁，几乎淹死，士兵损失近半。赵受惊成病，不久死去。陈宜中见形势不妙，建议逃往海外，积聚力量，将来在东山再起。朝廷便派他前往战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安排。谁知他从此留在战城不回来了。而文天祥又于1278年在海丰战败被俘。见此情形，大臣大都想散伙。陆秀夫鼓动大家说，古代就有依靠一队兵一座城成大事的先例，今天我们弟子尚在，百官有序，组织完备，士兵尚有数万，复兴宋室还大有希望。于是拥立魏王赵为帝，改号祥兴，以陆秀夫为左丞相，并将驻地迁至山。山在今广东新会县南，与汤平嘴对峙，背山面海，形势险要。元朝廷知道后，特命张弘范领兵数万，分水陆两路征讨。公元1279年初，援兵抵达山。有人向张世杰建议说，如果援兵用船堵住海口，我们会进退两难，何不趁援军立足未稳，我们先占据海口，如有幸取胜，大宋有福，万一不胜，还可往西退走。张世杰却担心常驻海上，如果军心动摇，就必败无疑了，于是下定决心要同援兵一决胜负。张世杰调集了1000余艘大船，船头朝里，船尾朝外，统统用粗索穿贯绑扎，船队的四周搭起高大的楼棚，士兵驻扎在船上，赵安居中军。张弘范先是组织火攻，让援兵在船上满载茅草，浇足油脂，趁着风起就向宋船猛冲过来。但是张世杰早有准备，他命将士把船上涂满湿泥，并在船头上绑了一根长木头，不让纵火的小船靠近，这样援兵的火攻没有得逞。张弘范又用战船封锁海口，截断了运粮运水的道路，宋军只好吃干粮度日。坚持了十余天，宋军士兵饥渴难忍，只好喝海水，结果上吐下泻，疲惫不堪，无法坚持战斗。 张弘范见宋军已陷入困境，特地派了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前去招降，张世杰断然拒绝说，我知道投降后既能活命又能做官，但我誓死效忠大宋的决心永远也不会改变。张弘范见张世杰不肯投降，便做了周密的部署，准备强攻。他让副帅李恒率队猛攻宋营北部，自己则领兵进袭宋营南面。趁着潮涨潮落，援兵从四面围攻，宋军此时只有招架之力，已无法突围。就在这时，忽然听见张弘范的指挥船上乐声大作，宋军以为他们正在饮酒作乐，不免有些松懈。谁知那是援兵发动总攻的暗号。果然，敌船上涌出无数援兵，用弓箭火石猛攻宋营，一时间打沉了多艘宋军船只。这时忽然有一条宋船率先将战旗降落下来，退出了战斗。其他船上的宋兵看见了，也纷纷将战旗降落下来。张世杰见状，知道大势已去，情况危急，连忙将一批精兵集合起来，准备赶到军中保护罩，组织突围。但当时已是黄昏时分，风雨交加，四周漆黑，对面不能辨认，张世杰无奈只好撤出战斗，突围而走，而跟随他的战船只剩下十多条了。赵的坐船是由陆秀夫护卫的，他知道南宋王朝的气数已尽，便回头对赵说，大宋将亡，陛下也只好以身殉国了。说着就毅然背起赵，一纵身投入了滚滚的波涛。陆秀夫的妻儿和大臣后宫等也纷纷跳入海中殉难。山战斗结束后，张世杰率兵赶回，他将宋朝君臣的尸体打捞起来葬在海滨，准备再拥立宋氏之后继续抗援。但这时台风刮来，一阵巨浪将张世杰的坐船打沉，这位誓死抵抗的宋朝将领也沉入了大海。公元1279年2月，南宋王朝宣告灭亡。